新宇股份批量劝退应届毕业生，确实是缺了大德了，简直是缺德带冒烟，完全不像一个21世纪的上市公司能干出来的事儿。这帮年轻人干得也漂亮，不愧为985、211的高材生。所谓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将会让以后的学弟学妹们长期受益。企业家多少还是要有点文化，不要觉得别人无权无势就可以肆意凌辱，就算在封建时代也是要遭报应的。周董已经连续两次出来道歉了，广大网友还是不依不饶，那我免费提供几个历史小故事，麻烦下发全公司学习一下，触及灵魂的那种哦。元朝时期，开封杞县有个书生叫范梦，就是《杞人忧天》里的那个杞县。范梦在河南行省当文员，不过是个临时工，没有编制。因为家里穷，又不善于交际，干了20年也没有转正，还经常受到同僚的羞辱，说他不会办事儿。范梦有个发小，后来当上了御史，帮范梦说情，范梦才终于得以转正。本来以为苦熬20年，终于上岸了，谁知道转正以后，活得继续干，但是行省衙门不给他发工资，范梦终于受不了了，于是假传圣旨，宣布河南行省的高官贪腐有罪，当场用铁骨朵将所有高官全部锤杀。这就相当于把河南行省的军政司法领导班子一锅端了，也就是和谐社会救了你们，国家把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了，要是在古代还指不定是啥情况呢。东魏有个大帅哥叫高澄，他爹是东魏权臣大帅逼高欢，是北齐的实际奠基人。高欢把一切都铺垫好了，高澄直接篡位当皇帝，简直轻而易举。高澄有个私人厨师叫蓝鲸，因为打仗被俘，成了老高家的奴隶，奴隶就相当于主人家的大牲口，但没有大牲口的地位高，所以高澄经常欺负蓝鲸。蓝鲸怀恨在心，在高澄篡位的前一天晚上，蓝鲸一刀捅死了高澄，结果便宜了高澄的弟弟高阳，他成了北齐的开国皇帝，明朝最聪明的皇帝。嘉靖帝朱厚熜长期迷信道教，天天炼丹修仙，他大量征召宫女，采集他们的精血作为炼丹原料，还只让宫女们喝露水，稍有过错就施以重罚，不少宫女被活活打死，宫女们人人自危。有一个叫杨金英的宫女实在受不了了，有一天晚上，她带领好姐妹用绳子套在嘉靖脖子上，想把她勒死，还用簪子戳她，因为没有杀人经验，绳子打成了死结，最后并没有把嘉靖勒死，但也把嘉靖吓坏了，从此就不敢住在皇宫里，而是搬到了西苑，也就是现在的中南海。嘉靖被宫女儿毁容了，没脸见人，20多年不好意思上朝。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他有一次喝多了，对张贵人说，你年纪大了，我要休掉你，好多年轻貌美等着我呢。张贵人假装不在意，夜里叫宫女儿拿被子把司马曜捂死了，死的时候才35岁。因为权臣都不喜欢司马曜，没有人为他出头，所以张贵人杀完皇帝屁事儿没有。汉景帝时期，周亚夫的儿子看他年事已高，就提前为他准备后事，还买了500套盔甲作为陪葬品。古代的盔甲相当于现在的防弹衣，私藏盔甲是死罪。周亚夫是西汉名将，又当过丞相，对他来说也算不上多大的事儿。谁知道他儿子买完盔甲后，却不给搬运工结工钱。以周家的势力，搬运工如果去申请劳动仲裁，要么赢不了，要么仲裁结果遥遥无期，还可能受到打击报复。于是他们另辟蹊径，去告发周亚夫谋反。古代帝王最怕有人谋反，于是汉景帝把这事儿交给廷尉查办。一开始周亚夫还解释，我儿子买的盔甲是陪葬用的，不是打仗用的。廷尉直接反问，君侯纵不反地上，即欲反地下耳。意思是说，你看你这个人多坏，活着没有机会造反，还想着死后造反。最后周亚夫在狱中绝食而亡，封国也被废除。我严重怀疑那107个勇士大概率看过这段历史，新余的狗头军师们肯定没看过这段历史。